对观福音书的这个真道系列啊，101，这不是那个老梅选那个狗啊，啊，也是感谢主了哈，啊，快九年了，啊，不过还没讲到耶稣上十字架，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讲啊。不过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是跟上一次是连贯的啊，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啊，将来会放笔记，不过我先讲啊，就讲上一次的啊，就刚刚一个月前。啊，你们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就在那个财主，就少年的这个有钱的这个少年官走掉之后呢，门徒就说：“哎呀，这个有钱人啊，就是很难进天国啊。”但耶稣说这个了啊，人就说他好像是骆驼穿针眼，你们记得这句话啊？那门徒听见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门徒就说：“哦。”如果是这样，谁可以上天堂啊？谁可以进永生呢？耶稣就回答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其实上次讲的不长啊，经文就这样多，但是内容是多了一点了啊。我今天就从这个经文继续看下去啊。那当耶稣基督说这个财主进天国很难，是什么意思？真的吗？有钱就不可以上天堂吗？你好像觉得不会吧？啊，也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很有钱，所以不舍得他们呐。其实圣经不是抵制金钱啊，这金钱不是，从来金钱不是一个关键啊，贪财才是关键啊，就是财物呢是物质来的，但是人呢把对神的爱看就是对待了一个死的东西，就黄金啊物质啊，其实这个是致命的啊，所以圣经不是禁止财富，圣经是禁止贪财。啊，它是有区别的，可以吗？就好像食物跟贪吃，你们应该会分别吧？啊，你说食物是致命的，不吃更死得更快。好，但是贪吃是致命的，对对对，你说啊，贪吃咸的，贪吃甜的都会出事，对，没错，是吧？所以钱财它本身是上帝造的啊，丰富是上帝造的，但是人。因为不爱上帝，人就贪念钱财。好了，贪念钱财的人呢，会拦阻啊这个人进天国。为什么？哦，因为太多钱了，走太慢了。不是，哈哈，因为你会依靠了钱财啊，这就是人的毛病啊，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呢，你就开始以它为你的依靠。所以你知道，有钱人呢，的确啊。其实穷人跟有钱人都会喜欢钱的，啊，这没问题啊。你这个不一定是富有的人才爱钱，穷人更爱钱啊，可能更渴慕，因为他没有嘛啊。但是有钱人，耶稣警告有钱人，是因为有钱人比穷人呢更容易去依靠财富，对不对啊？上次我举一些例子啊，你们可能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啊，很富的人，他们很容易就用金钱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如果你比较穷一点，哎，不说穷啊，你是平凡人啊，你顶多口袋有2000块，你用完了你说好了，上帝我祷告了，因为2000块用完了就没戏了。那你这个朋友口袋有2000万，他用完2000，他再用5000，用5000再用2万，他多得很啊，他可以拖多2年还没到极限。所以富有的人呢就更容易依靠财富，或是说他们就更难祷告，因为他还没到底嘛，对不对？所以有钱人很难对金钱失望，因为他习惯金钱给他带来的能力。你不能解决的你用买，你不能解决的用请啊。总之金钱就一直让你感觉到你有能力，所以你常常说啊，没有什么祷告事项，其实有很多的，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些都是我可以解决的，他就觉得不需要祷告。你知道，如果上帝真的是抽回恩典了，你什么都解决不到，连起身都不行啊。所以有些人就会很虚妄了啊。就是当然我在说，金钱的有钱人也有啊，不多了啊，在这个世界里头啊，多数我们认识的富有的人呢，都有在这方面的肤浅啊，就是他们会。过度的去依靠一个本来不能够帮助他的东西，就是金钱。反而呢，穷人就比较有智慧了，他一下子他就到底了，知道说没用啊，翻10倍也没用，对不对？ 啊。好了，所以耶稣基督就在那里就用这个方式啊来刺激他的听众啊，就说啊，有钱人进天国好像骆驼，好大只啊，穿针眼啊，就很小嘛，这是故意的了啊。你们知道我上次也解释了，原文呢是双关语的哈，就是骆驼是 camel 啊，当然 camel 是英文了啊，但它原文呢跟另外一个字很像呢，就是绳索，就是那种啊、船啊，就是出海的船，他们用的那种很粗的绳子啊，就是钓那些可能我不知道 anchor 啊，是那些、啊、很粗的，所以他可能是讲骆驼，但是你听起来有可能是讲那个粗绳啊，连针眼呢，给你听起来好像是真的是好像针的那个，就是缝针的那个眼，或是呢一个门，就是矮门，就是城墙上的一个矮门 OK， 就是总之骆驼要趴下来可以进去的啊，是给羊啊动物啊可以进去，但是骆驼是很难进，还是可以的很难啊。所以它有一个双关词在那里啊，就让听的人就很多想象啊，主要是刺激他们了 主耶稣讲这个话真的不是在讲一个什么事实啊，他们是在说哦，今天有一只动物真的可以穿针眼，那就好像有些人进天国，他并不是要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他只是要让你去想，让你去谦卑，因为他要告诉你说，你依靠钱财，你真的是很难很难进天国的，因为你很难谦卑的。OK， 你一直都处在不愿意祷告的状态，你不恳求，上帝就不会施恩的。OK， 好了，门徒听到耶稣这样子说啊，他就像我们平常人这样了、啊，就会说这句话，就是啊。如果是这样谁还可以上天堂啊？你们读的时候会很惊讶，你说为什么那他们有些人，因为我们这个年代认为有些人是坏蛋是吧，都是常被媒体啊就是抹啦啊，有些人就是吸你的血的啦，你的银行的钱都给有些人赚去啦啊，你老板是你的工资的300%啊，哇、啊、大家的印象就是啊，社会主义万岁啊，对，资本主义邪恶嘛，所以我们今天对富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他们一定下地狱能够接受，当时人不能啊，你为什么吗？因为当时的人呢认为有钱的人呢可以行很多善事，对吧？他可以捐两套房出去，门徒不能啊，他们是渔夫嘛。有钱人可以每个周末都献祭，他穷人一年献一只羊了不得了，他有钱人每个周末献两头牛，哇！你说一个能够行那么多善事又能够献那么多祭的人。都不能上天堂哦，我们死定了、哦、我们只能献鸽子不是完蛋吗？不能上天堂，所以门徒当时有这个想法，就认为说这么有能力的人，当然他们不是想做生意啊，他们是想这么能力的人可以行善的人都不能够被神接纳吗？我们怎么办？耶稣就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啊。我上次的结尾就说在神凡事都能呢不是一个口号啊，在神凡事都能是你的经历来的。 OK，我们不是用这句话来安慰别人说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能，叫你回家，不是啊？它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因为你在思想里头呢，这个是非逻辑的。什么叫做在神凡事都能？它不给你任何答案。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祷告里面啊，真的是看到自己不能，诚恳谦卑的来向上帝求，上帝向你施恩，那时你就能够从心里说，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的这个教导不是只是一种好像积极思想啊，在神凡事都能啊，明天考试没读完啊，在神凡事都能啊就好了啊，回家不用温习了，你去考试啊，上帝一定会帮你，不是这种 OK， 是你谦卑认为你死定了，完全没有能力了，来到最低的地方，你向上帝求，上帝把你抽出来，你那时回头说真的是在神凡事都能，我不能 OK， 所以这是一个得救，就是一只真的穿针眼的骆驼讲的话，当然没有这样的骆驼了啊。不过你明白，就是一个一生努力想要得神喜悦都做不到的人，后来白白蒙恩所做的结果，好吧啊，好了，这是上次的、啊、我们今天就继续，因为要经文蛮长的、啊、连彼得呢就听到耶稣讲这句话、啊、然后他就开始 讲他那一个版本呢，我们来读他怎么说。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来，一二三，彼得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啊，其他两段也不用读了，我就你们看到是类似的啊。啊，马可也记载，就说撇下所有跟从你，连路加也是说撇下所有跟从你，只是马太就多讲一句，就说哎，我们呢？啊，后面马可跟路加可能没有记载，不好意思讲。那其实那时彼得啊，这个老大真的是开口说了这句话了啊。那为什么彼得会说这句话呢？因为他把自己跟那个离开，就是听到耶稣说你要撇下所有来跟从我的那个财主离开了啊，他把这两个做了对比了，是吧？他说哎，这个有钱人不肯做，耶稣叫有钱人说你撇下所有来跟从我，哎，不肯走了。哎，他跟耶稣说哎，我做了。也的确嘛，彼得是跟了耶稣了啊，也撇下他的一切了，所谓啊他的家人，当然也不是说丢弃了，就是他到外地工作了啊，跟随主耶稣。所以他说他不做的我做了，那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得到吗？对吧？他就这样问啊，哎，好像我做的比他好啊，我得到什么？其实呢，门徒这样子说话呢，不是纯粹只是开开玩笑啊。他心里面有一个假设，就是他看到这个少年官太有钱了，太富裕了啊，连他就想，如果我跟耶稣，那时候啊，他们还没有真的明白救恩呢。那我们跟耶稣，如果有一天耶稣真的做王啊，我彼得可能做宰相了，好吧？啊，或是军事部长啊，当官了 啊，当官当然是发财了。好，但是我在想，就算怎么当，也不会比这个人有钱了，太有钱了。这个年轻人这么年轻，家产一大堆，我再做十年官也不能比他有钱。他心里想说，哎，他应该对啊。耶稣叫他撇下所有跟随，你说跟随耶稣再怎么好，也不会像他本来有钱，所以他不愿意应该是没有错吧，对吧？如果我们今天你想，如果没有永生，没有谈什么将来啊，耶稣说哎，跟我啊，你说你要做什么啊？我要做瑞士总统，不对，瑞士有总统啊，是吗？啊，你想啊，瑞士总统啊，年薪多少啊？当他的助理算算一下啊。你另外一个说哎，美国总统啊，那个钱比较多啊，你会算盘嘛？因为你没有其他的因素了，没有未来的啊，没有天堂的，就是今世，你当然是比嘛，对不对？你说我跟随他，如果没有比我现在更好，我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所以门徒的心里面呢，做了一个算盘，就是说可能这个财主走了不是错的，因为他太多了嘛，耶稣要他全部扔了，他怎么也赚不回来，所以他还是不要跟啊。所以彼得说哎，我们会得什么吗？我们真的会比他更多吗？如果你认为，因为耶稣说跟随他比较重要嘛，啊，彼得说难道我跟随你当了官会比这个少年人更多钱吗？啊，好了，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这样讲就不对了啊。你说这个基督徒怎么头脑老想地上的事？今天你不会这样想，是因为你经历了重生啊，你也有读神话语，圣灵给你一个盼望。但你知道当时的人也不是说没有重生啊，这当时的门徒啊还没有完全经历那个救恩的荣耀，所以他们很难提上去的。他们跟随耶稣每一个到最后一刻都还是想当官的，所以耶稣上十字架他们肯定跑了，这个当不成官就变成叛徒，全部抓去砍头还得了，跑，不坚持了。为什么？因为目标没了嘛，所以没有办法能够那么快理解啊。所以他就说了这句话了，连他还说自己是撇下所有跟从你，当然这有点夸大了，不过你也可以理解啊，他们是平常人嘛，对不对？你说彼得、约翰这些都不是野心家，他们是平常的丈夫，也是一个安分的父亲，所以他们常在家里。你叫这样的一个爸爸或是父亲丈夫离开自己的家去跟随耶稣到处传福音，真的是叫撇下一切， 虽然比不上你了啊，野心家一年六个月在中国啊，十年呢五年在中国没问题啊，觉得这是人生的打拼啊，没问题。OK， 这种人就觉得小意思，但是你要当门徒不是的啊，你拿掉他两根铅笔，然后觉得说这是重大损失啊，不是因为他穷，那是他本来就是很安分的人，所以他不习惯改变，所以他就跟耶稣说：“我已经撇下所有。”其实说你没有什么东西啊，你就撇下了几个渔网啊，跟渔船，难道就叫很伟大吗？那是对他来说是了 啊，但这也不是一个问题啦啊，就是说上帝呼召每一个人跟随他，也不是说每个都要称一称啊，你放了什么，对不对？没有啊，都是按照我们能够的做，所以我们如果做的不痛心，也不算是真诚了，对不对？如果你说啊奉献啊给了一笔。不没有感觉，你说这个可能还是零钱啊，你真的要奉献，所谓啊真的是要表达金钱的主是上帝不是自己呢，你会有感觉的，只是那个感觉呢你放得下，你不可能给到不知道，给到不知道的肯定是零钱了，那个不是出于感恩了，那个是叫做施舍，哎呦上帝你那么穷啊，给一点你吧啊。OK， 所以我在说门徒讲这句话，我们也不需要责备他，因为我们主耶稣也没有责备他啊。耶稣没有转过来说什么了啊，给了什么东西，还跟我要功劳啊？没有啊，他还是体贴啊。所以我们来读下一段话，就下面那段经文啊，我们主就怎么样回答他的问题了啊？我们来读马太十九章二十八节啊，之后我们再读路加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路加，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好了，两段经文虽然不一定上下文一模一样啊，但是他说话的内容相似啊，所以就放在一起了。好，没有看见主耶稣骂彼得啊，但后面有讲他一点啊。不过这句话现在是回答他了啊啊，因为的确跟随主做主门徒，跟随他脚中这个身份是高的，就是说彼得问赏赐。不是错啊，只是他不应该这个时候问，是这个问题。就是他跟随耶稣肯定有赏赐，因为主耶稣是上帝，耶稣不是一个骗子啊，跟个一般不见人的那种，不是，他是上帝，所以你能够做基督的门徒，这个职分是极高的，也肯定有极大的赏赐。OK， 只是门徒在没有做完工的时候就开始问，哎。有什么赏赐啊，这个态度不对而已啊。所以耶稣就提醒了，就是上帝不会没有赏赐啊，跟随主的人啊也不会被上帝忽略啊，就是他们的需要被上帝忽略，但是我们在还没有完成上帝呼召啊，上帝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还在地上走天路的时候，其实不应该提前向上帝要赏赐啊，当然有两个原因了啊。第一个原因很明显，我们知道今生上帝还在磨练我们，对不对？意思说，上举个例啊，我们说病痛也可以，贫穷也可以，这是比较典型，还有别的了啊。但如果就举这两个啊，病痛、贫穷，我们如果跟上帝说给我赏赐，就给我健康，给我富裕，然后我们就抵掉了这两个困难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贫穷跟病痛呢，是上帝用来考验我们的。所以如果你跟上帝说哎，我要赏赐，我要快点解决这两个问题的话呢，你是不是跟上帝说我不要考验，我不要你对我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们拒绝在今生与耶稣一起走天路受苦的话，耶稣说我们也没有资格要与耶稣一起承受荣耀，对不对？我们不能坐直升机直接到天堂门口的，我们的主耶稣是走上去的，耶稣说背你的十字架跟随我，与我一同受苦，就有资格与我一同得荣耀。所以在今生呢，我们其实要赏赐，是因为我们觉得不想受苦，我们要提前享受， 我们想用神的赏赐来抵消我们的苦楚，那这种算盘呢，耶稣基督在这里就说不对，因为苦难不是自己来的，苦难是上帝对我们的磨练，对我们有益的事。所以你知道基督徒，我们可以啊，很多人都说啊，求祝福，就这其实本身没有错啊，就求祝福也没问题，上帝是丰富的，上帝也不吝啬啊。但是你为什么要求祝福？这才是一个问题嘛啊！因为我怕受苦啊。如果你怕受苦呢，怕受苦来信耶稣呢，你一定是摸错门了，因为你读透圣经了，圣经就是告诉你说，本来不受苦的，信耶稣才受苦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会爱你，但是如果你跟随了耶稣，世界的人就会恨你，因为他们恨耶稣，他们也必定会恨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圣经是明说，福音是让你能够经过苦难没有失落，福音不是告诉你不需要经过苦难。你说啊，不要信了，好吧，你早一点知道也可以啊。但是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没有经过苦难，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好像一个学生没有温习就要考试那样。你们有没有试过以为下个礼拜才考，哪里知道看啊27，原来是17，看错了，看到27啊，还在打游戏，昨天啊，明天就考了，怎么办？完全没看，没有温习，要考卷，你一定很害怕，对不对？基督徒应该这样子想，如果上帝在今生没有磨练我们，就是没有给我们温习功课啊，直接让我们面对他，我告诉你，100个倒站不住的。你想象我们这样带着罪身随意生活的人走到神圣的上帝的面前，你会怎么样？你会逃的。你再怎么跟自己说我没事的没事，你一定逃的，因为你的信心脆弱到好像一根牙签一样，一压就扁了。你的那个信心就是在今生一个感冒，一个什么病，一个困难，两个困难慢慢磨起来的。到那一天你见到上帝的威严的时候，你不害怕，因为你很确信上帝以前这样救你，他现在也这样救你。你以为这个信心是免费天上掉下来的吗？是磨出来的，就是耶稣说背十字架背出来的，拒绝十字架就不会有荣耀的。那我不是叫你们去找苦吃啊，释迦牟尼自己去贫穷一下，给自己感受一下，这种是没有价值，因为这个考验是自己找的，你肯定就是找你可以做的了啊。你的考验是上帝给你的，而且是预备给我们的苦难，那是对我们有益的啊。好了，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像门徒这样提前要薪水啊，没做完工，哎，上帝啊，工资可以先拿一半了 啊。上帝说，哎，苦难是对你有益处的。如果你要抵消的话呢，你就没有资格走到最后了。连第二个原因不应该提前跟上帝要功劳，是因为今世没有东西可以比较上帝的福分了，是吧？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上帝要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福分，是地上找不到一样东西可以对比的，可以吗？你硬要说上帝你无论怎么样都要祝福我祝福我，好了，上帝用物质来给你呢，几乎是咒诅你，你知道，因为离那个永恒的福分差太远了。你费好大劲啊，来排队啊，这些现在不倒有没有了，可能以前是这样嘛，对吗？这个苹果手机一发一个新款啊，大家外面就排长龙啊，排个24小时啊，好了，排排到了，拿到了一个啊，是假货。还说哎，这个白做了，你懂啊？你要的不是这个，他说就这个啊，就这个我不值得排，是啊，你懂啊？如果上帝真的是用金钱、用健康给你说，那这就是我的福分，我们真的好像被他咒诅了一样，何止只是这个？给你健康，你顶多不是70年。给你健康，你顶多不是100年，比起永恒，这个还叫祝福？给你200岁好吧？我看你也觉得活得太长了，对吧？200岁就够烦了啊！因为你可以看到曾孙的时候，你已经很可怕了。 你都要做你的孙的保姆，还有曾孙，你还要顾买他，哇！我看你跟他说主接我走啊，哈，对吧？当然了，没有人要活那么长，给你健康，但是你想健康两百年跟永恒的生命，几乎就咒诅嘛。一个全世界都赐给他儿女的这个丰富跟金钱，你说几乎就是贫穷嘛。所以上帝不会在今世把他的福分全部给我们的，是因为他爱我们，这些不是他最后的目的了，好吗？所以今天在地上是做工的时候，不是享受的时候，也不是退休的时候，每一天都在上班。我说的上班就属灵上的啊，每一分的钱啊，薪水或者奖赏，就是公司给你的奖赏，什么你得到你赚取的，都是你为神做工的资本，谈不上祝福的。OK， 如果老板说：“哎，佳兰啊，给你加薪啊，你心里知道肯定没好事，对吧？加薪就是请多负责两个项目，那这回事啊，都知道了啊。”就是老板说：“哎，你有没有考虑啊？最近什么？没有，什么都不会考虑啊，不要跟我说，因为。”给你平台好处吗？不会啊，就是想你多做一点，想你多贡献一点嘛，对不对？是啊。所以上帝在今生如果给你更好的生活收入，其实那是工作，就说好吧，5000块你管得不错，现在请你开始管10000，你不要说发达喽啊，现在10000块好啦，5000可以去玩了，没有，现在你就要做一样的工作，把这10000块好好分配，不得罪上帝是很难的，因为每一个时刻，不，如果你们不一定要用钱啊，你可以说时间啊，各方面也是这样啊。好了，说回来，就是不应该那么早啊，就是在今世的时候跟上帝要功劳了，这是第一点了啊。连在经文里头，耶稣也说：“我实实在在啊，告诉你们，意思说耶稣再次的肯定，就是让他们不要失望啊，就说赏赐是有的。”OK， 我跟你们肯定啊，耶稣是这样的意思啊，是要激励他们在今世受苦，不要灰心，也不要后悔啊。就跟耶稣最后跟到没前途去啊，好像觉得这个决定是错的。OK， 所以耶稣说一定有赏赐，但是这个赏赐呢是在天上的，或是说这赏赐是永恒的啊。另外一个字要解释的就是什么叫做复兴的时候啊。你们还记得刚才读的经文呢、啊？在上面啊，也就是说在复兴的时候要有12个宝座啊。复兴是指什么呢？复兴可以是说，当然有人说是末后的日子了，但是比较准确的圣经常用的字复兴是可以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救恩那一个为起点，所以现在其实是复兴的过程，也有一个结束，就是他回来的日子，对吗？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复兴了，你看我们得救了嘛？你不是经历了永生吗？你不是经历了读圣经能够喜乐吗？你不是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吗？哎，这就是复兴了。但是你说，哎呀，信耶稣好像没有能力，对，因为他没完嘛，但开头了，开始了，只是他还没有完全。所以有一天，圣经说耶稣回来的日子，这个救恩，这个成圣就会成全了，啊。可以吗？好，好，下面呢他说这些人啊，你们跟从我的人，或是说你们以我在苦难中同在的人啊，所以耶稣是特别指这些门徒的啊，他说啊，你们愿意跟随我啊，上帝愿意向你们赐下这个应许啊，你们愿意以基督作为一个榜样啊，耶稣说你们是以我同在考验当中，意思说你们也在考验当中了啊，要学主耶稣怎么样胜过，怎么样经过考验啊！你们看我们的主怎么经过考验？我们主有没有招兵来马来把罗马人打败？没有啊！我们主耶稣有没有在这个十字架上啊自己把铁钉拔了跳下来？也没有。有没有在上面咒诅地上每一个人说你们笑我全部肚子痛啊，全部回家去伤风感冒？也没有。我们主怎么胜过考验的？你说根本就是失败嘛？是啊，我们的主在世人眼中是失败的，但是在上帝眼中呢，他是满分的。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一个得胜的秘诀是顺服啊。 所以你想看，如果有一天啊，我们没有这种世人讲的 win-win 啊，你还做基督徒吗？今天是 win-win 啊，因为你又做基督徒哈、啊，工作又好，同事又喜欢你，老板又赏识你，哇，你说神也喜欢，人也喜欢，这 win-win 啊，不错啊，做基督徒做得蛮顺的。OK， 但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上帝把这个风向转了一下，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比较像我的儿子耶稣的考验，就是世人看你就是彻底失败的，但是在上帝眼中是彻底成功的，干不干？啊，不干了，这个基督徒太难了啊，你就做不下去了。其实最佳的哈、啊，最好的，或是圣经最理想、最标准的榜样，不是但以理，不是约瑟，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任何一个人，是基督啊。基督是最上帝的爱子，是最完美的祭物，而且基督走的路就是这样。刚才我说啊，就是在世人眼中，他完全是羞耻的，被打到那个样子。如果那一天你是门徒，你也走的，因为你觉得有人被打到这样，你都不想看他，你知道？这种情况原来是得胜，你说天哪！耶稣忍到这个程度呢，原来是在上帝眼中是百分百的顺服，不是因为他懦弱啊。耶稣可以反抗一下，我看全部人都，当然也不一定会毁灭，但是可能每个都变成是基督徒了，呵呵，也可以啊，吩咐一下圣灵全部重生一下哈，啊，就可以了，没有啊。所以如果耶稣说来跟随我，忍耐啊，今天生病是吗？家人有问题是吗？生活有困难是吗？不要抱怨，学校我在十字架上完全安静等候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帮助。如果你这一点像我，你以后就可以承继我的荣耀，因为你像我啊，你打打闹闹的啊，你说哎，将来耶稣我也要跟你一样怎么样？就是说什么像我，你都不像我，你骂人骂那么多，我都没骂过人啊。你那么不满意啊，我都没有啊，你怎么能够承受我的荣耀？你没有那个象征嘛，顺从的象征呢是基督的特点来的，好吗？所以耶稣特别指明门徒，因为他们是耶稣的跟随者，如果做门徒做到没有这个特点就不应该了啊。所以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苦难中常与我同在，将来你们要承受我承受的荣耀。所以他讲的那个就是下面那句话，说十二个宝座，那十二个宝座审判十二个支派。那一般上呢，它是有背景的，这个十二不是随便跑出来的。你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啊，是旧约开始有十二个列祖，就是雅各的孩子。 OK， 那他十二个列祖是一种尊，我们说尊荣的一个象征啊，因为这十二个列祖呢就是上帝的国度。所以在旧约里头，你说十二支派、十二列祖呢，人会想到就是这个天国迦南地这个上帝永远的赏赐啊，这些东西啊，就是极高的福分，就是十二个支派。 OK， 好，在旧约里头这十二个支派被神选上了啊，成为一个国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十二个支派最后因为丢弃了上帝啊给他们的律法啊，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是十二支派的，就是遵守律法，因为全地都没有人遵守律法。OK， 只有他们连这个都不做，所以最后上帝就管教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会被掳？哦，很正常嘛，打仗的人就会把你掳走，不一定的。上帝让以色列被掳是很不应该的，你们明白吗？你把他们打死在这边也好，为什么要把他搬出去呢？平常我们觉得搬出去很正常嘛，对不对？抓你去做奴隶啊什么，应该很能够理解。对以色列来说不能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地的，那个地不能走的，因为那地是天国的意思。如果把你从那个地赶出去呢，不是叫你搬家，是跟你说你下地狱的意思。你们明白吗？那个支派的那个地是预表天国吗？我说在旧约啊，你今天不用去管那个地了，地谁住都可以啊。我说在旧约里头，它是预表，所以他们被赶出去， 心灵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创伤，就是呢，上帝不要我们了，不是因为把你赶出家，而是说你与天国无份了，因为迦南地是预表天堂的，所以他们丢弃了上帝的律法，上帝也把他们丢弃了，所以蛇之派消灭了，那在旧约就没有了啊。啊，末期呢回来的零零丁丁了，所以以色列人只留着一个印象，我们是蛇之派的子民，但是其实找不出来，地方也给别人占了啊，所以那个以前他们的列祖的版图也找不到了。OK， 好了，到了新约呢，耶稣又招十二个门徒，你想他也可以招36啊、24啊，或是招6个也可以，为什么要偏偏找12呢？一定是有意思了。他是让那些听见的人呢又想起了这件事情，哎，又有12了，有一个人招12，好像古代亚伯拉罕最后雅各有12个孩子，哎，他又让我们想起这个应许回来了，是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实际上啊，他要成就上帝在旧约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的后代失败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借着12个门徒，透过他们的福音，把全地啊，就是被分散的这些子民属上帝的人啊，全部再次聚集起来。所以透过12个门徒传扬福音呢，就建立了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呢就是我们说的以色列。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需要整天跑去以色列说啊，这是神圣的地方，这就是地图上面的一个地方。 OK， 因为在新约以色列就是教会，你跟我被重生的就是真以色列人，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讲的啊。所以就是基督就给他们一个新的盼望了啊，虽然这个历史啊已经就是瓦解了啊，他们的国度瓦解了啊，现在做王的是西律啊，是罗马人在掌管，但是耶稣要重建他的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透过福音啊，就是实现他的国度。所以12个宝座呢，真的不是12张椅子啊啊！我看过一些图片啊，一些教会在台面上放12个脚椅子啊，就一个特别大的椅子在中间啊，说那个是给耶稣坐的。我说哦，耶稣身高你也量过了啊？不是指那12张椅子啊。12个是代表一个整体，12个是代表那个应许，就是讲到门徒跟门徒的福音所拯救的我们。OK， 如果你一定要讲12，我是调皮讲那些话了，不过你可以自己，就是你会想到犹大呢，因为12里面是包括犹大，对不对？耶稣十二门徒啊，哎，犹大也坐在上面啊？你说不可能嘛，那个家伙怎么可以坐上？你一开始要吵了啊？你说哎。哎，保罗呢？提摩太也是神的门徒吗？啊，他也是使徒，也传福音，有没有多2张啊？应该14吧，对不对？12不够做，一开始可以讲很多，肯定不是讲这个事情啊，啊，是因为12是一个整体，不是讲到里面谁啊谁啊，啊，所以他用这个来告诉当时的门徒了啊，就是这个将来啊，在天上要得到一个最高的荣誉。就是凡是被福音所拯救的人啊，就是使徒跟相信使徒见证的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是相信主耶稣，但是你没有见过主耶稣的，对不对？你是相信谁讲的耶稣啊？门徒是跟耶稣生活的，所以门徒写了福音书，所以我们是相信门徒的见证而相信了耶稣。你们明白我意思吗？门徒跟你讲的那个版本你相信 OK， 别人讲的啊，耶稣啊，耶稣生了3个孩子，我不信，是吗？因为什么？他不是门徒嘛，他骗人啊，他300年才写一本什么多马福音，你说吹牛啊？当然也拍成电影了，没办法。不过你不信他嘛，因为你不认为他是12个门徒。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见过主耶稣，但是相信使徒门徒写下的见证，我们就因为这个信心就被算是门徒所建立的教会，也被算上是基督的身体了。所以你的信心是这样子起作用的啊！连他应许这些人，就是门徒跟门徒的教会啊，我们要成为审判官，要审判十二支派啊。当然你不要说哦，审判是指什么，通常在古代审判官就是表示一个最高的权力的意思。 OK， 我们今天可能最高权力不是法庭啊，是总统啊，但是在以前呢，最有权势的就是那个能够判对错的，那个就是审判官啊。所以审判官也可以是指到君王啊，啊，有一个至高的权力。所以基督是应许他的门徒，就是当时问耶稣的人啊，还有那些以后跟他们一样相信的，都要在天国中与基督一起作王，直到永远，是这样子啊。那当然，基督也安慰他们啦，啊，也劝导他们要学习他自己的榜样，因为你想，我们的主早就啊，这个世界，哥罗西书说，整个世界都被造给基督的，是吧？万有都是为他而造的，所以上帝把整个宇宙的物质世界都造给了耶稣，好像爸爸送孩子一样东西，这样全部给基督了。但是基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是做一个卑微的人，所以你能够想象我们主耶稣当时呢给一个榜样，就是我虽然是世界的真正的君王，今天我做你们的仆人。所以我们能不能像刚才我说啊，如果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差事，就是不是 win-win 的啊，在人眼中你是吃亏的，或是你是一个失败的，你是被人否定的，但是上帝说我正要在这件事上得荣耀，你愿意吗？耶稣说我愿意。所以当时他是走十字架的道路，顺服忍受以至于死，结果呢，圣经说上帝把他从死里复活过来，把他升到天上，坐在父的边。可能你读过这句话，使徒信经每次讲的啊，你细想，它是一个降卑跟升高的过程。那个耶稣升高不是自己争取的啊，他不是啊谁谁谁哈 啊企业家啊，白手起家啊，不择手段啊，勾引啊不是勾结商家，最后成为全世界最富的人，写了一本书《My Life》啊，来卖给你，不是，他不是这个。耶稣根本没有为自己升高做任何事的。他三天在坟墓里面等，他不需要等的。如果我是耶稣，我三秒都嫌长。你说为什么把我放在这冷冷的地方，对不对？我都死了吗？我都做完工，我要出去了。OK， 我们的主谦卑到三天了，等父神第三天才让他从死里复活，他顺服到这样，但是他的顺服就完成了一切的工作，所以他升到天上，坐在父的右边，就是说他回到了一个上帝的，就是三位一体了的荣耀的当中。 OK， 所以他已经在至高的荣耀那里了今天。所以我们圣诞节要到了啊，你应该思想主耶稣生在马槽，没错啊，但是这位在马槽的主呢，今天已经是万王之王了啊。当然我们还是应该今天他为我们降卑啊，那实际上你更高兴的是，因为这位降卑的主没有凄凄惨惨啊，好像很多伟大的古代的啊，很多英雄都被人遗忘死去了啊，偶尔被人纪念一下。我们的主今天活着，他是万有的君。OK， 好了，我快结束了，我们看下面啊。他讲，告诉他们说不要那么紧张啊，要什么啊财宝啊什么啊？耶稣说你们的财宝是最大的，因为将来在天上。就在天国里了啊！你要坐在十二宝座，就是与上帝一起治理万有的这个位置上。OK， 所以你想，这个跟地上没有办法比嘛。所以耶稣说不要这个时候要啊，但是你也不会完全一无所有，因为下一节就是说，上帝其实也看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啊。我们读一下十九节，哎，二十九节，十九章。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都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啊！我们读下面的啊，马可他说啊，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啊。路加就差不多了啊，总之就那几个字变来变去，不过就是指到房屋啊、妻子啊、孩子啊。OK， 好， 耶稣讲这个话呢，当然翻译有点难啊，你可能觉得有一个句子不是很通顺，不过等一下我会交代一下啊。就是他耶稣讲这句话呢是配合上面的，因为门徒在地上呢，他说是啊，你说做十二宝座很光荣，但是今天实际上我在受苦嘛，是吧？啊，没关系，可能是刚才我按了，他现在要shut down了。来，他们现在在受苦嘛，啊，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说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啊，将来我是等候了，但是如果我在苦难里头，上帝会不会帮助我们？啊，基督就在这里说，在今世也有的 ，OK。今世上帝也不会忘记你的需要，而且呢，他说会百倍，啊，这个就很困难了。很多人写这句话，解释这句话百倍，就把它讲成是哇，你会很富有啊，什么什么。那你想一下，耶稣列出这些字啊 ，OK， 我问了，如果他说百倍是吗 ？OK， 啊，房子百倍啊，可能不错啊。再想一下，妻子百倍。我想不会有姐妹喜欢啊，哎，儿女百倍有噩梦啊，哇，你怎么养？你说不可能啊，你读一下就知道，它不是字面的意思嘛，对不对？说啊，百倍好，你说啊几样可以啊，他这个不行啊，所以父母百倍也不可能啊，所以你就明白，其实基督不是啊，不是在说啊，我们呢在今生基督徒会生活过得特好。啊，我们呢为主舍下的，上帝又翻一个百倍全部还给你，不是指这个 ，OK？ 他说的这个百倍是一百倍的好处，但是不一定是那个东西。就是呢，所谓的一百倍的好处呢，就是你虽然在地上会失去，为主的名啊，不是自己因为去赌博全部失去，这没话讲啊。如果你真的是为主的名，你失去家人、失去产业啊，上帝应许。你要比那些家庭幸福家产很多的人更加快乐百倍，就是更加有喜乐，可以吗？是这个意思啊。而且呢，到将来的时候，你因为你为主失去这一下，他说我还要在天堂呢赏赐你永生，就在今世我会给你一个，就是你会活得比有钱人更像有钱人，虽然你不是有钱人 OK， 你过了这一生之后呢，我还要给你永生，哇，这是 bonus 啊，真是 bonus 啊！所以这个意思不是在指物质啊啊！如果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字眼？是不是给人有太多的想象？觉得好像信耶稣可以投资这样啊？有一个传道人说啊，你如果要有100块，你就要给教会10块啊，上帝就。就是他认为说你给一点，上帝就天上再给你多一点了，好像是这种交易啊，啊，是不是耶稣在暗示我们呢？丢一个房子出去，连上帝把100件丢回来给你呢？啊，不是了啊，刚才我已经交代了哈，所以回来看呢，啊，就是他要安慰，主要是为了安慰，而不是要讲一个什么啊规律啊，他是要安慰那些在今世里面需要承担痛苦的人，啊，他们将会得到一个。百倍的福气是属灵的 ，OK， 但属灵的福气不是假的啊。我们有时觉得，你们什么都是属灵福气，就等于没讲啊。实际的给一点东西来啊，哇！我们说属灵的福气不是假的，属灵福气一定也包括物质，但是它真正的宝贵不在物质上，是在属灵上，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我的意思是说，举个例子啊，刚才我说你不一定什么都比人家多，但是你可以生活到好像一无挂虑，好像比谁都富有啊，不是叫你乱花钱啊，但是你每天好像不会为着不够用啊，孩子这样那样那样啊，你不会有这种的想法。其实你知道，你那个快乐有钱人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就那一份的安息啊，你能够好好睡觉，知道明天有明天的供应，你就睡得甜。你知道有钱人算了又算，明天够，后天呢？后天够，大后天，他整晚都在打算盘。虽然他已经很多钱了，但是他一直觉得不够。如果有万一国内的市场股票大跌，哎呀啊，国内房子大跌怎么？他不用睡了， 你都睡得咕咕叫了，那多高兴，你什么都没有多少啊。但是这个就是百倍的福气，因为其实最终你来呢，地上的东西都带不去的嘛。如果你有一条道路可以让你在今世不用有很多的就是物质的包袱，但是可以活得很轻松，这个就是福分。我不知道你明白吗？很多不幸的人啊，世界的人呢，他们的逻辑是很简单，他们需要很多的钱，但其实他们花不了的，那个钱是换了一种安全感而已。 OK， 因为他们心里害怕嘛，他们怕什么呢？他们怕上帝可能会忽略他，我要的时候他不给我怎么办？我自己买了，所以钱很重要，对吧？他们又怕上帝跟他作对啊，我要一他给我二怎么办？我就自己买。所以钱对不幸的人呢，对世界的人呢是很重要，因为给他一个独立的感觉，他可以在上帝以外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有的人很有钱，有钱到你都觉得他爱做什么都可以，但你要知道啊，他这个能力比起要跟上帝作对还是小儿科，对吧？所以你看一些故事，也不是故事啊，就新闻你也知道嘛，爬到巅峰啊，隔天就讲下来就下来了，什么原因也可以啊。你说啊，这是政治，我告诉你，都在神手里啊。你不用看今天的报纸了，你看一下尼布加尼撒，你看一下旧约的这些最伟大的君王，一刹那，上帝说，哎，时间到了，他就没了，也不说消失啊，这国度就给人拿去了，也没有什么政治的，因为上帝说我要彰显。我才是那个君王啊。所以你就明白，其实世界的人呢，他们需要就是在物质上给自己找很多的保障，所以他们需要房子啊什么什么，但其实他们用不到的，是因为他们要有一种独立的感觉，万一上帝没有给我的时候，我可以为自己做。但基督徒呢，或是一个感受到上帝爱你的一个基督徒，他会怎么样？他不需要很多的嘛，对不对啊，因为他心里面呢有一种上帝爱他的感觉，所以他就不需要什么样都有备份才可以睡得着，因为我没有的上面有嘛，连我跟他的关系是爱，所以他不跟我作对的，所以我就很放心。就我就给一个例子啊，我那天看到一个画面，就通常是看到妈妈了，但那一天我就不知道，可能他是一个场合，他就拍一个爸爸喂孩子。你知道爸爸喂孩子是很难的，因为爸爸很急的，快点啊，吃两口哇就咽了一大口，然后就想快把它吃完就走了，对不对？所以那孩子呢，偏偏就是一小口一小口这样，所以那爸爸哇一大碗哦，很有耐心，要慢慢喂慢慢喂。突然我就想到。哎，我们好像那个小孩，你看啊，爸爸每次就是一口小小口给他，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永远不会饿的，因为那个食物在爸爸这边，你每一天都会吃得饱。虽然这孩子面前没有一堆的食物啊，他空空的，但是他爸爸呢可以一口一口一直给他吃，不会让他挨饿。你要做哪一种孩子？你要满台面都是食物的小孩，还是有一个爱你的爸爸极丰富，他一口一口喂你，你需要的时候食物就到你面前，你不需要有几百万在你的账号，但是你需要几千万，但千万不要了，不，你需要多少钱？真的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上帝没有吝啬，因为一切在天上。你说哪一个才是信徒的生命？第二个，那么第一种人是很重的，你如果真的。钱那么多，你开始想保安啊保险啊。我们马来西亚，当然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好玩的啦，不过我长大的地方啊，以前是小镇啊，现在回去哇大城市哈，有钱人开始多了啊。那些有钱人以前住的房子也叫大间啊，现在是夸张，不单是大间，而且他的篱笆高起来好像监牢这样，上面还要弄啊什么请保安人员，还要弄什么铁丝网。我说哇，你真的是要告诉人家你很有钱哦。那你会快乐住在里面，肯定是怕得要死，因为他都认为周边都是强盗嘛，所以要防成这个样子。你有什么快乐？如果你满桌子都是食物啊， 你还忧愁，哎呀怎么办啊？不吃会臭掉，吃太多又会胖，血糖又高，怎么办？你就愁这个吧，你不用过人生了，你就一好好好一口一口吃，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又有的吃，因为上帝那里天天在煮饭，他就是爸爸，这就是基督。所以百倍的祝福呢，绝对不是这个满座的食物，百倍的祝福就是平安。你有了一个平安之后，你知道上帝不再定你的罪，他真的爱你，他连爱子都给你，你还吵什么健康啊金钱啊，他儿子都给了你，你还要，你还说什么不给吗？不可能，除非你感受不到他把爱子给你，你就怀疑，是吧？所以讲回来了，耶稣跟他们说不用担心了，啊，上帝不会忘记你们，就算在今世他都不会忘记。他不是用物质来代替的，他给你一个安全感，给你一个平安感，你真的需要他从天上来供应你。我想每一个啦，如果我们走到人生的结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做这个见证了。我们不需要塞满食物在雪柜里头，我们也不用银行里面有天文数字，但是这一生我们就走到终点，丰丰富富，绰绰有余。为什么？因为百倍嘛，啊，平安感啊。好了，最后一句话就结束了。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如果你光读，你觉得好像耶稣在讲一种无规律现象啊，哦，很难讲啊，是的变成不是，好像佛教这样啊，黑白。会颠倒，不是啊，这不是什么人生哲理啊，这是耶稣在讲一种好像比赛啊，一种竞赛的一种情况啊，就是好像你说跑100米的嘛，啊，开头有一个很快啊，但跑跑跑跑，后面那个跑第二的追上来了啊，你天天都看到这种事了，什么奇怪啊？啊，什么比篮球比赛、足球比赛哈，啊，法国那时还进了2粒啊，那一招瑞士一口气进回3粒啊，气得要死，啊，你说什么事啊？小孩子说是上帝做的，对了，上帝做的，没话讲啊，是吧？你在竞赛里面不是常有这种在前呢，在后吗？这没有吗？有啊，啊，为什么？问题是说为什么耶稣用这个来讲？他要讲什么？他是在警惕门徒啊，在走天路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开始，但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不错了就开始放慢，就懒惰下来。如果你有好的开始，你就应该要有更好的结束，我不是叫你贪心，不然你有好的开始做什么？你看有很多的基督徒做到年老的时候，圣经也不读啊，这祷告也不祷告啦，自以为啊什么都听过啦，有什么道没听过啊？啊，我认识什么牧师什么牧师，全部跟你念出来。我说如果做基督徒做到你这个样子，我真的年轻就不想做了，因为我最后也跟你一样。就好像不信的样子了，是吗？一病啊，什么医生都看啊，这是总之，如果可以，就佛堂也去了啊。总之就是到最后就什么都要了。如果你想，如果基督徒是这一回事，有什么意义呢？光不管你前面多好啊，你说我起步哇，年轻做传道人啊，奉献自己什么，你老了都要这个样子吗？不是正常的，太多人是这样了啊。总之，我告诉大家不应该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好像摩西他年老的时候，他说我120岁眼睛不昏花。我们常说眼睛不昏花好像啊，好像跟你们讲过了，就是白内障啊。啊，摩西没有白内障啊，眼睛不昏花，不是啊，这眼睛不昏花是指到他的心灵一样看见上帝。摩西说我没有糊涂啊，我越老越清醒啊，身体是衰败没错，但是呢心灵是不会老的，心灵是相反的。你身体你说越来越疲倦什么，你心灵越来越活，因为你信主久你就越来越像上帝了，我应该是上去的嘛。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很多信徒在教会久的都是一个样子的，不来聚会啦，自以为是啦，就拖拖拉拉。每个信主久的都这样，的年轻人就应该不要信好了，反正都过那最后一刻嘛，对不对？临死前能够上天堂就好了嘛。当然不是这样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警告了，说你有好的开始吗？很好啊，但是有的好的开始不是叫你可以懒惰，你如果开始好， 你结束要更好，因为你要努力嘛，啊，要以一个更美好的结果结束为你的目标。所以门徒不应该在中途就跟上帝说啊，我要赏赐，因为要赏赐就好像说我要停了啊，我觉得我做得比别人好了，你们你看你们那么久才做一点点，我已经差不多了啊，我可以退休了。所以就是说不能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应该唾弃这种自满啊、骄傲啊啊，常常体贴自己的肉体啊，而放慢了我们追求永生的脚步啊。OK， 很多人是以为反正我已经啊有好的开始了哈，我就去到处跑跑一下啊，流荡一下啊。啊，就不再专注走天路啊，以为哎呀，上帝一定会救我的嘛？你看，我都做传道人了，对吗？我都奉献自己了，哎，做神的仆人，上帝一定会包的，有吗？你没见过传道人到最后不信的？我不是像你啊，有的，而且很多 ，OK？ 你有什么这个工作来的？我爸就是传道人，我在教会长大 ，OK？ 我可以告诉我不是说我爸是不信的。我从小我的朋友就是牧师啊，你如果你要说每一个都是圣徒，我说 I don't think so， 很多人都是打工的，所以不要夸自己读了神学，不要夸自己开过多少教会，你的不努力就证明你不在天国的路上，你有好的开始，你要更努力，因为你的目标就是上帝要你做得更高啊。所以我只是给了一些例子啊，当然我不是只用我自己看到的啊，你看圣经有好开始的是谁啊？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是吧？十灾过红海，你有吗？你没有吧？人家有啊。好，第二扫罗王不错吧，开头也很好啊，敬虔谦卑的躲起来给人家叫出来的，哇，这个高又比人高大啊，又谦卑，好啊，好开始。犹大，耶稣的门徒，开始好吗？好，哇，圣经也没特别讲啊。不过最早他不像坏人啊，耶稣啊，耶稣选的时候他也在当中，这些人都算是有好开始啊。但我想问大家，为什么他们的终结却是灭亡？区别在哪里？哦，上帝喜欢捉弄人嘛，都讲了嘛，啊，在前呢，在后嘛，所以。不要那么努力，知道吗？啊，太努力的会掉的哈，就在中间就好哈，不冷不热最好。不是，他们的特征都是一个，就是他们有所谓的信心，但是他们的信心呢是不会持守到最后的。你懂我意思吗？你说我有电池，我的手机有电 ，OK？ 你现在看有电，但是它不一定能够到晚上，因为你的电池是不好的。他每三分钟掉两格，你还在看第二次已经干了。我们很自信，我们曾经看自己有信心啊，我流泪过，我接触过，我肯定是基督徒，关起来放着了。你隔一阵再拿出来，可能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操练你的信心。真信心是一直持守的，一直持守的信心是因为你一直操练它。怎么操练？不是靠自己的啊，当然，就是我刚才说，在苦难的里头，忍耐、依靠神、相信他的话语，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信心的考验，也是给我们带来益处的。OK， 所以你要为着圣经给我们的这些例子啊，我们说这些都是负面例子哈，这些出埃及的人啊，扫罗王啊，跟随耶稣的犹大，最后都灭亡，的确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是不持守。那有没有另外的例子？也有啊，另外的例子呢是有好开始，好像大卫啊，啊也是好开始啊，彼得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有好开始，但是他们中间有跌倒的情况，大卫有犯罪的时候，对吧？啊，犯了杀人罪、奸淫的罪，彼得呢？彼得也有啊，他公然否认耶稣。嗯，好了，你举这个例子哈，他们有好的开始，他们也跌倒了，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回转呢？因为圣经说上帝拣选嘛，大卫是上帝拣选的，因为他是成为基督的列祖，所以上帝要救他的，所以管教他，给他苦难。彼得也是啊，彼得夸口说，哦，耶稣啊，你死我跟你死，耶稣说，哎，不要讲那么多了，我为你祷告啊，叫你悔改了可以回来。 OK， 你看耶稣早先为彼得祷告，他还不懂自己会跌倒的时候基督为他，所以基督要救他。好， 这个我们同意。所以他们跌倒，上帝管教他们悔改。好，我要你注意后面那个，他悔改了之后他做什么？哦，感谢主啊，我得救了啊，悔改了，好了，就等吧。没有啊，当你悔改的时候，你落掉的那些路不用走吗？跳过去，啊，上帝，我已经悔改了哈，你可不可以派个天使把我抱过去？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在哪里落下的，重新追回。你知道彼得、大卫是伟大的人，但是他们都是气喘喘，在拉线之前冲线的人来的。我当然是比喻了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有很多的设想啊，第一设想就觉得反正有好开始，在赛程看看花，打打手机啊，没关系啦，总之我都在跑道上，肯定会跑得完。等你跑完后，人家都回家了啊，这个不叫比赛了。另外呢，你以为哦，我跌倒了，有人来扶持我，让我站起来啊，就可以直接把我接走？没有，你还是得跑。重新起来，大卫为着他的罪，上帝让他在地上继续受考验，对不对？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他儿子追杀他，他到年老，他才完成上帝要他做的事。彼得也讲同样的话的。那工人他问耶稣说：“哎，以后我怎样？以后他怎样？”耶稣说：“你不要问那么多，你们记得吗？约翰福音啊，你们要查经，因为查到最后一段的。”然后彼得就好奇嘛。也是说你将来啊，手绑起来的啊，就意思说你要受，你要寻道的啊，你要上十字架。因为彼得就问：“哎，约翰呢？约翰是不是也要这样呢？”也是说不要问那么多，意思说彼得，你虽然跌倒站起来，但是你还是要重新走回你没有付代价的路。就是他当时怕死，他否认耶稣，要怕被抓去钉，对不对？后来也是说你还是要被钉，但是这一次你带着应许。所以彼得当然圣经没写啊，但是相传在教会里面的历史说彼得也是被钉了啊，或者 说彼得是倒钉了，就是更痛苦的意思了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倒钉了，等 anyway， 总之就是一个残忍的事，罗马人给他的一个事情。但彼得那时没有否认耶稣，你说逃了一次还要走，还要走。你看见了，我们今天你看我们做基督徒做的多么摇脚，是吧？啊，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落掉了多少路？你真的那么肯定结局来到的时候你冲线吗？我不是那么肯定啊。所以我盼望，当然我不是吓大家，我是想说我们要更多在主的面前要诚恳啊，也要谦卑了啊，不要只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就以为就这样子啊，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啊，肯定不是啊。我来读两段经文就结束了啊，今天的信息。我们来读第一段呢，我们一起来念了啊，《哥林多前书》啊，9:24-27，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这是保罗说的啊。如果保罗说我攻克己身，我们肯定要不吃不喝了，对吗？他是见到异象啊，看过各样神迹，也行神迹的一个伟大的使徒。他说我都差一点点哦，我都不知道我冲线得了吗？他说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因为不攻克己身反被拒绝。你说我们有戏做吗？我们那么轻松，又觉得这个也可以干，那个也可以干，肯定是自信带来的一种假设，对吗？那么亲近上帝的人都知道那个标准太高啊，我们就不应该觉得标准很低了啊。好了，第二段呢，也是保罗讲的，但是腓立比啊，我们读一下。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我找了一个翻译啊，因为那句话的确是翻的大家不懂他在讲什么啊，什么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这个流行歌曲可以这样唱。不过他的意思是很白的，他说就是要努力的达到耶稣基督拣选我的目的。那这不是我翻啊，这是啊原文的一个比较新的翻译本啊。所以保罗的意思说我很努力要达到上帝拯救我的目的，够直白了。意思说你不努力，这不是上帝救你的目的。上帝没有救懒惰人，上帝没有救一个无所事事的基督徒，上帝救要得荣耀的人，进天国的不是那名来的，都是第一名，当然不是你的自己的第一名，都是在上帝安排预定当中的第一名，因为你不足的耶稣给你补上。 OK，所以他结尾就是说我忘记背后，就是不要顾念你的过去啊。哦，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多少成就吗，或是有多少失败，来不及去管啊。你赛跑你就是指望目标，你说100米啊，一直哎呦为什么刚才起步慢过人啊，去问人家裁判，人家都跑完了，对不对？起步慢过人又怎么样，冲啊，补回来，救回，就追回来嘛，对吧？所以他说我不管了，只往前面走，因为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终点，不是起点啊。所以我的信息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希望大家记得啊，有好的起点吗？感谢主，但是有好的终点更重要啊。盼望圣灵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啊，就是能够有信心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啊，来完成啊他在我们身上拣选我们的目的，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我们用一点时间大家祷告哈，就这是个别的哈，你们自己在心里面啊来回应主啊。如果你有感动啊，当然也欢迎你们简短的啊开声啊，能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啊这段信息啊来思考啊，你对我们奖赏的真实啊，也能够再次的眺望我们对啊你天国的一个盼望啊，使得我们不是啊一个啊世界的人，我们不是为着啊物质来生存啊，我们就不应该啊把我们一切的期盼啊计算在啊地上的物质上。主啊，你就让我们啊被你的话所提升啊，我们所向往的是那真正的福气，是你啊在天国里应许给我们的啊。虽然我们在地上需要啊经过苦难，经过磨练，但是天父你却没有忘记我们啊，你也必定啊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同时你啊把一个平安啊赐下给我们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以你的和好就确保了我们啊以你的关系，我们不再是你的敌人，我们啊是你的儿女。啊，主你就是那位慈祥细腻的父亲啊，你不厌其烦的啊来喂养我们，供应我们，但你也不纵容我们，使到我们啊沉溺在自己的享受和物质的当中。所以我们就愿意啊这样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你，我们也啊求你提醒我们啊不做那些只顾自己有好起头啊信仰有开端的人啊，而是啊，能够更加的啊向往啊一个荣耀上帝的结束。主叫我们在这一生中不荒废你的恩典啊，能够放下我们过去的一切啊缠累的事啊，或是一些让我们放慢啊自己脚步的事啊，能够专注的啊往目标来奔跑，因为我们要得着的不是地上的冠冕，而是天上永恒荣耀的冠冕。听我们的祷告，坚固我们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